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正在讲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我们要接续上一讲来提到诗歌体的读经。诗歌体是圣经很特别的一种体裁，其实在世界上各种语文当中都有诗歌体这样子的一个体裁。当我们读诗歌体的时候，其实有许多讲究的部分。无论你读中文、日文、英文或者其他的语言，诗歌体都是一种意境，都是一种声韵的一种表达，它在表达那个诗歌的写作者或者我们称为诗人的内心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它很少是在说理的，它很少在讲理性的东西，它都是在讲情绪上的、情感上的、思想上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来到圣经看到诗歌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讲究的部分。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诗歌体其实它的读经有很特别的一个感觉。我特别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读诗歌体的经文的时候，把它念出来。当你念出来的时候，特别它的句子是有对仗的，或者声韵有那个押韵的，你会有特别有感受。当然因为经过翻译的缘故，所以那个音律已经大概没有办法保存，也就是无论是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它的发音的部分因为翻成中文已经失去，但是句子上面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诗人的一种情绪。所以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诗歌体跟其他的文体有一些不同，诗歌体和记叙文、论说文有不同，诗歌体跟先知书也有不同。诗歌是人对神的回应，先知书是神透过先知向人的启示，所以好像正好是相对的。先知是神对人说话，诗歌是人对神说话，所以先知书就比较独断，因为是神对人说话，可是人对神说话就非常的主观，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意境，有自己的处境，有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们不太可能说诗篇每一篇都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我们也很难说诗篇每一篇都代表了普遍人的感受，其实没有。诗篇反而是少数人的感觉，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些人是不太喜欢读诗歌体的。为什么？因为诗歌体不能把他内心的感受反映出来。但即便是如此，大部分的人还是可以从诗歌当中感受到人对神的那一种期望，人对神的抱怨，人对神的不满，人对神的等待，人对神的期望，或者在诗篇当中也已经显明出神恩待人的凭据。诗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感受。我想圣经里面有诗篇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透过诗篇我们可以了解圣经其实是人也可以参与的，也就是诗篇里面或者是诗歌体里面所表达的正是人对神的反应。在诗歌当中有一些是人受苦的时候所发的哀歌，那个不是记叙文或论说文所能够描述的，也不是记载历史能够明白的，因为那一些都比较客观一点点。一个人真正内心的情感跟情绪只有在诗歌体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的时候人欢欣的不得了，他就作诗，有的人愁苦的不得了，他就作诗。所以诗歌体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文体， 在圣经的里面。事实上，在旧约39卷当中，只有7卷是完全没有诗歌体的。换句话说，其他的30几卷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诗歌在里面，其中像诗篇150篇都是诗歌。那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在旧约当中诗歌体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旧约当中哪七卷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诗段诗篇在里面呢？是利未记、路德记、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哈该书跟马拉基书。那这一些圣经里面有一些我们发现他们是完全没有诗歌的，完全没有诗歌的。新约中的诗歌比较少，比较少，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在启示录当中都有几段的诗歌体。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有一些翻译版的圣经，无论是中文的或者是英文的，它如果能够按诗歌的体裁来翻译，至少是编排，那这样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稍稍的能够分辨说，哦，这是诗歌体。我们上次已经稍微提到，诗歌体有它的特色，诗歌体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我们不能只照字面的意义去解读去了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诗歌体有怎么样的一些形式呢？比如有一种叫做叠句，就是把句子叠在一起，好像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唱圣诗的时候会有副歌。那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唱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样子一个现象，其实一般流行歌曲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一段歌，然后有一段副歌，他在唱另外一段的时候呢， A B A A A B， 然后 A plan B， 就是 B 是一样的， A plan A double plan 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它有一个形式，第一段副歌，第二段副歌，第三段副歌，这一种副歌就是所谓的叠句。在诗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现象。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在诗篇第107篇，那请你翻开诗篇第107篇。诗篇第107篇这里有一段副歌，或者我们称为叠句。叠句在诗篇第107篇的第八节，第八节他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这是副歌，这是叠句，就是他有这一句，他前面有一段描述，有一段诗，然后他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以后到了第15节又出现了，他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你就发现前面到第八节他唱了一个副歌，到了第15节又唱了一个副歌，到了21节他说什么呢？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一样，你发现他第三次出现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一定是个叠句。在整篇的诗当中出现三次，出现三次，它是一样的句子或一样的段落，你就知道前面是一段，中间是一段，后面是一段。没有想到到了31节又来了，他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那就是四段。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读诗篇，你马上就发现诗篇第107篇大概可以分成四段，而每一段都是以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那这就叫做副歌，叫做叠句。有一篇我们在主日礼拜当中常常拿来诵读的，就是诗篇第136篇。请我们翻开诗篇第136篇，那这更清楚了。如果你在教会聚会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教会的领会或者称为主席的弟兄，他是一个每一次或者常常用诗篇在会堂当中，在礼拜堂当中诵读的，常常有人喜欢选136篇。 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二节，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四节，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发现每一句的后面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就知道这是个叠句。叠句是一个重点，就是这一段或这一篇的诗篇里面呢，他一直重复出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反复的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如果你读这诗篇136篇，他在述说上帝的大能跟上帝所做的奇事，但是有一句共通的话叫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叫做叠句。这个是诗歌体的第一种特色。第二种呢，它就是一个平行句。什么叫做平行句呢？它就是对仗，它是平行的。怎么平行呢？就重复的讲，那一件事情它讲两次或者讲多次，那跟叠句不一样。叠句是一大段当中出现副歌，平行句呢，它又分为什么呢？文法平行。什么叫文法平行呢？就是形式平行，就是主词动词另外就是受词，或者是主词动词补语，就是它有一个平行的。那平行这样写，我们就知道它的字的意义或许不平行，但是它的句子的结构是平行的。这个在圣经里面很多，在诗篇里面很多很多。那这是文法平行。还有一个更美的，叫做语义平行。什么叫做语义平行呢？不仅文法平行，不仅动词名词主词动词补语或者是形容词名词，它是一个平行的句子，而且连字义也平行。什么叫做字义也平行呢？字义也平行呢，就是它反复的讲一件事情讲两遍，它或者是正面的意义或者是反面的意义，它叫做语义平行。我们上一次在讲我们中文的诗的时候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就是语义平行。千山对万径，鸟飞绝对人踪灭。那它不仅是两个字两个字一个字是对的，它也可以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对的。所以它的是语义平行，它不仅是文法平行，而且字义也平行。好不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那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这样读，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能够很深的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第一章第三节。当然我们现在读中文，不能够很准确的看出来。如果你读原来的语言，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它就是非常的工整漂亮。他说什么呢？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他有对仗，他平行。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如果按我们中文的话呢，它字数不一样的，可是他说牛对驴认识跟认识，一个是主人，一个主人的槽，其实它是语义平行。然后下面又来一个平行，他说什么呢？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所以我的民就是以色列，他的意思是说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我。所以我们发现它是个平行。你知道当我们用一个诗歌体来表达的时候，就是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很强烈的一种说明。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在诗篇第24篇。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语义平行，我们来看24篇。诗篇第24篇他怎么说呢？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地对世界，其中所充满的跟住在其间的相对相呼应，所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因为我们是中文，所以地跟世界看起来是两个 不一样的，一个一个字，一个两个字，可是原来的语言是一个很对仗的，很工整的，读起来很舒服的。第二节说，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这是平行，这是平行。还有，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耶和华的山跟他的圣所是平行。所以你就发现整个读下去，他说什么呢？他说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是平行。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读诗歌的时候呢，他这个平行就是一个强调，就是强调。其实无论哪一国的诗读起来都有同样一个感觉，就是他一个强化，他这个很强烈的情感的表达。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读出来，我们要读出来。可惜他不，当时不是用中文写的，不然我们读起来会很舒服的。有的时候我们读中文的诗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感觉到那个意境，那读起来就摇头晃脑。为什么摇头晃脑呢？因为感受到那个意境，感受到那个意境。所以在原来的诗歌里面，原来的语言所写的诗歌里面，它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平行的。那平行又有什么呢？同义平行，就是意思一样，重讲一遍，强化。还有什么呢？反义平行，反义平行就是意思正好相反，但是列一个句子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正好相反。那这种圣经也很多。那我们举个例子给各位看，在箴言，箴言第十五章，箴言第十五章，十五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十五章第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真好，真好。他说回答柔和，生气如果你回答得很好，那么对方的气呢就慢慢的消下去。可是如果你言语是很强烈的，那么就让他的怒气就上来了。你看，一个怒气消退，一个怒气提高，反义平行。那这种句子你读来就觉得说，哎呀，真是有智慧，真是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用诗歌体在表达，就强化了那个作用，强化了那个对比。十五章第二节也是这样，他说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这个中文就翻得不错了，这中文翻的句子字都对仗了。他说智慧人对愚昧人，智慧人的舌对愚昧人的口，智慧人的舌是怎么样呢？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智慧对于愚昧，对愚昧啊，智慧人的舌对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对散发知识。你看反义，反义平行。那这个读起来也很强的嘛，很强的。你一读完你就说，哎呀，我要像智慧人一样，因为我讲话要有智慧，讲话要有知识。那么倒过来说，有一个人他讲话就是很愚昧的，我们说这个是愚昧人，愚昧人就说愚昧话，智慧人就说智慧话，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叫做反义的平行，反义的平行。还有一种呢叫做修辞平行，就是他意思没有相反，他也不只是强化，他是用另外一种来说明那一件事情。箴言是一篇22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很多人都知道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这一节说什么呢？他在说，如果一个女孩子她很美，她的容貌很美，可是没有见识，没有见识，那好像什么呢？好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面。哇，这一讲起来让我们突然有那个图像出来。漂亮的女孩子她没有见识，好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面，毫不相配，毫不相配。所以美貌有什么用呢？如果没有见识的话多可惜呢，金环把它戴在猪鼻子上面多么可惜呢，叫做修辞平行。那这种平行句让我们读起来就很高兴，让我们读起来觉得哇，怎么会这么会写呢？那这就是诗，诗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我们来看25章，箴言第25章25节，箴言25章25节。那我们来看啦， 箴言25:25，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中文看不觉得它是诗歌体，事实上它是诗歌体，它念起来就是有音韵的，念起来有加强作用的。他说什么呢？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他在描述两种事情，一种是好消息从远方来，听到人的心里面，那个人的心就大大的高兴，好像什么呢？好像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一喝他的心情就好，一喝他的口渴就得到解渴。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诗篇呢、给我们一种感觉是很舒服的，很舒服的，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在我们中文也有的，中文也有的叫做离合诗。那但是中文的呢是比如说一个人他的名字三个字的，他就用三个字放句头，然后每一个句子做下来就变成三行，那上面念是一个人的名字，直接念下来，那么它是三个句子，这叫做离合诗。如果是不是像我们中文这个样子的，是用字母的，是用字母的，像英文用 ABCD，A 做一句 ，B 做一句 ，C 做一句，这是另外一种的离合诗，我们称为字母诗。那因为希伯来文是有字母的，希伯来文的字母呢有22个，所以呢，那就会变成非常的漂亮。好不好？我们看诗篇第25篇，诗篇第25篇，你看一共几节呢？我们不用读内容，我们看诗篇25篇几节呢？22节。那22节什么意思呢？它第一节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写的，这整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整个句子的第二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那这样子22节，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可是在诗篇里面如果是22节的，你都注意它很可能是字母诗。34篇也是这样。最稀奇的是耶利米哀歌，如果你去看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是22节，第二章是22节，第三章是22节，第四章是66节，它都是22的倍数。为什么呢？它是字母诗，字母诗。最有名的诗篇119篇，一共176节。176节是数字哪里来的呢？我们不是在灵异解经，我们在看诗篇。119篇有176节，176是8个22。那8个22什么意思呢？第一节到第八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写的，第九节到十六节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所以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是一个离合诗，是一个离合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它的句子就变成非常的美，虽然我们中文看不出来，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不过这个没有办法，因为翻译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会这样的状况。所以当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点点帮忙，除了情境，除了这种对仗以外，我们需要一点点帮忙。如果有一些参考书来帮助我们，如果有一些注释书来帮助我们，我们就会发觉说，哦，这一篇诗篇是什么意思啊？这一篇诗篇有什么重点，什么重点。那有一个在记叙文跟论说文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上下文，那这一个在诗歌体当中就不产生那么大的作用的，因为诗是一个诗人的意境，他的情感，他的表达，所以他不见得对上下文会有帮助，也就是说他不见得会这个时候的情感到下一次在写诗的时候情感有连续，通常不太连续，不太连续，所以上下文就不太重要了。也就是说诗篇第42篇跟43篇这是很特别的，它是连在一起的，以外其他的各篇大概都不太连接，不太连接。既然是如此，我们怎么解释诗歌呢？怎么解释诗歌呢？第一，我们要按照它的段落 按照它的平行去确认诗歌的范围，从哪里到哪里是这一篇诗，然后里面要分段分段。就好像我们上次说诗篇第13篇大概分成三段，一二节一段，三四节一段，五六节一段，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它的情感是一致的，一二节情感一致，三四节情感一致，五六节情感一致，可是每一节它的都不一样，每一节它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要确认诗歌的范围把它分段。然后第二，把这个结构找出来之后呢，把每一个结构的重点找到，重点找到。第三，就看它怎么样发展，看它怎么发展。我们啊，上次说第13篇呢，第一段是问，其实是质问上帝。那第二段呢是恳求上帝，第三段呢是依靠上帝。所以你就会发现发展跟解释。以后我们把它做出一个原则出来，说原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质问上帝。以后没有办法，我们求问上帝，以后我们就依靠上帝。在读诗篇的时候，有一件注意的事情，就是不要用太多科学分析，我们用一点情感，用一点情绪，用一点感受去体会诗人，你会喜欢诗篇的。愿神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仅会读记叙文、论说文，也会读诗歌体的这样子的圣经，帮助我们从人的角度更多体会上帝。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